我跟那个教会的执事哈，开了会讨论了哈，这堂课呢我会教到二月底，然后呢还会有两堂课没有办法教完的，会在后面呢跟金磊弟兄他不能教课的时候，我替他代课的时候把他教完。那我已经把所有的教材哈都放到网站上去了，也就是整门课教到完的都放上去了，所以呢您可以上网去下载，然后之后录音也会补全。如果您希望有全部的录音哈，我以前在台北信友堂教过的录音我可以给你，当然我现在有些成长，然后现在组织更灵活一点，更简洁一点。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神哥有机会可以在某个跨教会的场合把全部走一遍。信徒神学是很需要的，因为弟兄姐妹读圣经需要有个框架，因为大家读圣经的时候常常见树不见灵，那神学的任务就是让你可以看到整个神的 big picture 总原则。那学了神学会帮助你读圣经，学了圣经会帮助你学神学，然后最后你产生一个综合的智慧，应用在你的生活价值观跟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上面，那个就是世界观。所以金磊弟兄教世界观的题目基本上必须要整合应用所有的东西，那其实那个难度是更大的，不是说对教师的难度更大，是对学生的难度更大。所以鼓励大家殷勤的追求啊。然后今天的题目呢是讲成圣跟圣徒有蒙保守。成圣就是讲到我们成为圣洁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跟我们的生命塑造和改变有很大密切的关系。圣徒有蒙保守就是所谓的一次得救是否永远得救的问题。那讲义正在印好，待会过一会儿邓强弟兄会拿给各位。那我们先一起来做个开始的祷告。阿爸天父，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的救主，我们今天将我们一切的盼望交托在你的手中，因为你从一开始你救我们，你就救我们到底。我们从前不知道哪里有救恩，是你亲自来找我们。我们本不知道如何可以得救，是你亲自把我们托起。现在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好让我们更深的明白你在我们身上救赎的计划，好让我们更深的享受你在我们身上的一切恩典，好让我们更多的顺服，知道你的旨意是好的，我们信靠你，你仍将你一切所应许的全然成就在我们身上。求你今天赐福今天的主日学，叫我的生命改变，叫和我一同追求的弟兄姐妹也生命改变，因为你在我们中间，你是改变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首先我们讲成圣啊，成圣这个字眼呢英文叫做 sanctification。 那成圣的字眼的意思基本上就是使一个人变得干净，这个字根的意思是说使一个人变得干净。那这关心的话题就是说，一个人信了神以后，他的生命到底怎么样可以真正的改变。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称义跟成为神的后嗣，主要是身份上的改变，就是说我是个罪人，你把我无罪开释了。你知道如果今天有一个杀人魔王，然后因为某一个特殊的大赦的机会，总统把他从死刑中释放，然后他服刑本来是终身，后来变成两年，然后出来了，请问你会不会很 comfortable， 你会不会很安心这个人就被监狱里面放出来？你不会，是因为就算有人替他付上了赎价，对不对？可是有一个很可怕的问题还存在，就是这个人还是坏人啊，有没有？我们上礼拜讲到称义是说神按着他的慈爱和公义，用公义的系统来赦免了我们，所以他的赦免是完全的，没有办法再推翻的赦免。可是有一个更深的问题，就是我还是罪人，我有很多的恶性在我里面。你不能光是为罪人付上代价，赦免他的罪，洗净他的一切不义，这个人的良心获得清洁了，可是他获得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是没错。 但是重新开始之后，他会真正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吗？那这个问题就是成圣的问题。我们成为基督徒，你当初回应了耶稣基督的呼召，愿意做他的门徒，你不光是渴望你的罪得到赦免，你也渴望你的生命得到改变，甚至你渴望你因为信主了，你的家人、你所爱的孩子、你所爱的配偶也可以生命获得改变，对不对？所以成圣的问题跟称义的问题是一样的重要的。那我们在之前的课讲过，与基督耶稣联合，我们透过接受他和他成为一体，他赐给我们的恩典是双重的，是两面的，一面是称义，一面是成圣。意思是说，我有了耶稣，耶稣进入我的生命，耶稣就是我的生命，他所赐给我的生命有两个方面的果效，一个方面是使我罪被洗净不算为有罪，一方面是赐给我新的生命，使我可以活出新的生活。那么我们今天讲到成圣的时候，我们要在圣经里面做更细腻的观察。圣经讲到成圣的时候，至少可以有两层的意义。我再说一次啊，圣经讲到成圣的时候，至少有两层的意义啊。第一层的意义是指耶稣基督在他拣选拯救一个人使他重生的那一天开始，他把圣洁的新生命赐给了他，这个新生命住在他里面，他就是圣洁的，他就是圣徒。不是只是说他在身份上他的罪不再被纪念而已，而是指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圣洁的力量住在他里面，是耶稣所赐的新生命，是圣灵在他里面，是耶稣圣洁的声音在他内心里面说话。那一个新生命是成圣的第一层意义。如果我们一定要把它区分取名字的话，神学上区分为称之为继承的成圣。英文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去查哈，英文叫做 definitive sanctification。意思是说已经成了，已经有了，现在就有的新生命是圣洁的。所以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啊，里面说保罗写信给一个犯罪的教会，是一个分裂中的教会，是一个混乱的教会，可是保罗写信给他们的时候说他们都是圣徒。然后保罗对他们说，六章十一节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这边讲的成圣跟洗净是将来要发生的事呢，还是已经发生的事？根据旧约圣经是已经发生的事，你不要忘记哦。这个时候收信的哥林多教会是处于教会有血气纷争，是属于教会在分裂的状态，有很多的罪恶的时候，是保罗写信让他们悔改的时候。可是保罗却说他们是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意思是说所有真信主的人里面真有神的灵的人，真是属基督的百姓，他里面已经有一个新生命，是圣洁的生命，是圣洁，我们称之为既定的成圣。那么你看铁撒罗家后书二章十三节哈，里面有类似的印证，他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中文不够清楚，请你仔细看上去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这个讲的成为圣洁是已经发生的呢，还是还没有发生？是已经发生的。在什么时候发生？信真道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发生。那么成圣的第一层意义是神要把一个圣洁的新生命赐给我们，神圣的第一个意义是神要把圣洁的新生命赐给我们， 表示说神不只是关心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不算为有罪，神还关心我们要有实际圣洁的新生命，对不对？所以这个巴文克这样子评论哈，他说罪是罪债，但同时也是污秽。罪是罪债，但同时也是污秽。称义是救赎人脱离了罪债，成圣则是救他脱离罪污。不光是责任义务上面获得了解脱，同时生命还要被洗净。那借着称义使人的意识得到改变，他知道他现在是自由的人了，他知道他现在是被神赦免和接纳的人了，但借着成圣他的本性也可以得到改变。所以这是成圣的第一层意义啊。那么你自然就会问说，那我成圣了吗？从成圣的第一层意义来说，如果你问自己这个问题，或者你来问我这个问题，说我是一个圣徒吗？我需要考虑什么？我就会问你，你接受耶稣是你的救主吗？我就会问你，你信耶稣借着使徒在圣经启示给你的福音是神的真道吗？你从心里面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住到你的心里，让圣灵住在你的心里，你曾经有过一个真实的邀请和耶稣建立生命的关系，你有吗？如果你的答案是是是是，我虽然不认识你，我就会凭着信心告诉你说，按着你所说的，若真是如此，那么已经有新的生命在你里面。这就是我对你的信心的来源。我跟你同工的时候，如果你过去犯过很多的错，你跟我同工的时候，如果我过去犯过很多的错，可是我们会对彼此继续有信心，是因为我知道这个人是耶稣救着的人，那么耶稣的生命在他里面，我相信他虽然有很多的败坏、挣扎、软弱，可是在他内心深处里面也有那真实圣洁的生命，是我们可以享受、可以交通、可以分享的。所以夫妻之间看对方的时候，都是不会先除去眼中的这个梁木，先看别人的刺，对不对？可是你也可以因为知道对方是真信主的，所以认真的去观察神圣洁的生命在他身上的工作，你可以看得到他里面对神有真实的信心。你对你的孩子，他开始有点走偏了，被试探了，性格软弱了，可是你可以因为知道他是真信主的，因此相信有神真实的新生命住在他里面。这是我们对于彼此的信心建造的基础。这个在我们前一次的课里面讲到有记得那个比喻吗？碳如果是烧着的跟没有烧着的差别，对不对？已经烧着的碳有火在里面，风一吹它就烧得越红，没有火没有烧着的碳，风一吹就变成更冷的碳，对不对？烧着的碳就是有新生命的碳，是有新生命的，没有烧着的碳就是没有新生命的。有新生命的人，他越被淬炼就越发旺，没有新生命的人，他越被淬炼就越冷。好，所以这是一样的道理。那我不会用一个人现在外面的表现来评估他生命的水平，我会用他里面是不是跟耶稣有真实的关系来评估他的水平，因为这是有跟没有的问题。如果他里面真是有基督的灵住在他里面，哪怕他是从百般的污秽中间出来的，只要我认识到他真有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我就不怕去挑战他，就不怕去教导他，我就不怕与他同工，我就不怕与他团契，我也要看到神的工作在他身上全然显明。这是我们对人的信心，也是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心。那么成圣的第二层意义是指罪的权势在重生的人身上被瓦解，意思是说人没有重生以前，罪是玷污整个人性，从他的思想、意志、理性、观察到他的生命、身体，他整个人是在罪的权势，罪是牢不可破的渗透在一个旧人身上， 但是当他被耶稣基督的圣灵重生的那一天开始，他里面产生一个火苗，那个冷炭被烧着的那一刻开始，罪的权势在他身上被瓦解，那个火会让他身上炭的本质改变成热度，他生命正在改变，改变的过程中间是很强烈的挣扎，这个挣扎表达说罪的权势在他身上被瓦解，同时表达重生的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是无法抵挡，是真实存在的。谢谢何老板。一个人当他接受耶稣基督有神的圣灵坐在他生命里面的时候，内心经历很激烈的挣扎，这个挣扎是必须的。为什么哈？如果你今天是个碳，就放在你家的车库里面，如果你就是那个碳，就安安心心的放在那边，一切都平安无事。虽然你很黑，你很脏，摸到了人家就是灰的。你如果被烧起来那一天，你猜看，如果你是个碳，你有感觉的话，那感觉怎么样？感觉一方面很热，一方面怎么样？你在被改变，你在被挑战，你的心里面的所有的价值观、思想、感情都被挑战，是一个很矛盾的状态。你会发现，你每次一方面感觉到自己是碳，一方面又发现自己有火，这感觉是一种强烈的矛盾和挣扎。这个是基督徒常有的，很多基督徒觉得哈，说我以前哈就过我喜欢过的日子，然后我做各样的事情，只要不要被抓到或是结果我可以收拾就好了。结果现在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天天神经兮兮、紧张兮兮的。也有个基督徒跟我说，我走在路上看到个垃圾，我就想说好像主应该要我做见证把他们捡起来。然后后来呢，可是当时想说干嘛，没有人做这种事情。然后走过去的时候呢，已经走很远了，又开始觉得良心不安，又回去就想要去捡那个垃圾。然后就回去的时候，走了回去走一半，又想说可是这样太多时间了，哎呀怎么办，我又犯了一个罪，因为我刚刚看见一件好事没有做，然后啊求主赦免。然后回来以后就觉得愁眉苦脸，为什么？因为觉得我以前没有这么麻烦，现在跟人家说错一句话定在心里面，说了一句谎定在心里面，早上起来没有灵修定在心里面，然后十一奉献没有做定在心里面，啊干嘛啊，我就觉得自己很矛盾，有没有？如果不是因为神的灵住在你里面，你就没有机会享受这个矛盾。如果不是因为你今天有耶稣在你身上开始改变你，你没有机会享受这个矛盾。你的生命根本不会改变，也不会考虑这一类的事情，根本不会考虑。你开始在考虑，然后你开始要成熟，要有智慧。我告诉你，我现在走在路上，原则上垃圾我不捡哈。而且我现在如果说错话了，我大概不会回来，每一句话都去想要补回来。那是因为属灵的经历跟对神的认识增加以后，知道有些事情你可以交在神的手中，你会 let it go， 不代表圣洁了，可是我会专注在下一刻我要做对。好，那个是一个生命成熟开始有经历挣扎之后才明白到的事情。刚开始新兵上场的时候，每件事情都天天在注意，每个东西都不要弄错啊。之后慢慢明白了到底属灵的征战是怎么一回事，专注在大的格局上。那这个是生命老练之后才会有的。但是我们因为有既定的成圣，神赐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原来的老我受到挑战，每一个罪的权势在我们身上都被他挑战，所以产生激烈的内心挣扎。这个挣扎是一个过程，这个挣扎不会结束，这个挣扎要到你的老我消失的时候才会结束。炭要烧尽了，那个就结束了。神将来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的时候，是一个不会熄灭的炭火哈，是一个不会焚毁的荆棘。神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是永远灿烂发光的生命。我们现在呢，新的生命跟老我在挣扎，所以这个挣扎不会结束，因为老我没有完全除去。老我什么时候会除去呢？这到我们最后一堂课啊。老我是到新天新地，耶稣再来赐给我们新的身体和新的身体的那一刻，老我才会除去。现在我们是处在一个挣扎的过程里面。 而这个挣扎的过程里面，我们称之为渐进的成圣哈，叫做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哈，渐进的成圣。渐进的成圣的意思哈，不要误会啊，不是说你会越变越好。你会处在激烈的挣扎里面，意思不是说你一直挣扎修炼以后哈，你就越来越善良，越来越不坏。相反的哈，真正在渐进的成圣，常常经历圣洁的挣扎的人，越来越认识自己真正的本性为何。从前觉得自己还不错，只是有一点小缺点，后来发现自己虽然也蛮糟糕的，可是至少比旁边人还好一点。可是最后有一天你意识到自己的本性远比你想象败坏的时候，你其实已经走了很远很远的 progress。渐进的成圣意思不是告诉你，你越挣扎越制服自己，有一天你会把自己修炼得越来越高。渐进的成圣是你越来越熟悉自己的本性，跟他打仗的时候，你的 old enemies， 你越来越明白他是怎么一回事。有一次我看到卡通里面有一句话很生动哈，叫做功夫熊猫哈。功夫熊猫很肥嘛哈，然后呢？然后他走到山上去个房子，然后走到那边，他一看到那个，他就说 ：“Oh, here is my old enemy。我的老仇敌是什么呢 ？Stairs， 楼梯。你们有没有人哈走楼梯很痛苦的？好，我们有些人走楼梯很痛苦，爬楼梯非常痛苦啊。但是如果你天天都得要爬哈。”楼梯对你的挑战没有一天比前一天来的更少。你说你会更强壮，应该说你更老练，你更开始知道说怎么样使用自己的力气要省一点，然后怎么样走一步还是两步，那平衡要注意，眼睛看哪里，你越来越老练了，以至于你楼梯对你还是个挑战，可是你走楼梯的时候你开始有点熟悉。所以罗马书有句话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对不对？那个老练那个字哈，英文有一个很好的翻译哈，叫做 veteran。 知道什么叫 veteran？ 就是老兵啊。我问你哈，一个老兵跟新兵上去打仗，他们面对的敌人有没有说新兵面对的敌人比较不可怕，老兵面对的敌人比较可怕？敌人是一样的，敌人的攻击是一样 fierce， 一样的凶猛的。可是新兵跟老兵的差别在哪里呢？新兵是看到了什么东西都很可怕，老兵是开始有一点油条，对不对？知道说啊，优先顺序在哪里，然后知道说有些东西要很紧张，有些东西可以放松一下。然后老兵保持一种 attentive， 一种专注，可是已经习以为常了，他的专注力已经习以为常了。可是面对的仇敌跟攻击是一样的威胁。那么我们在面对成圣的时候，特别是面对罪的权势跟我们的老我的时候，你的老我不会因为你在追求圣洁他就变得比较衰弱，反而你越追求圣洁，你会发现老我越强盛。例如说哈，像我哈，我要制服我的骄傲，我的懒惰，我的自意，我的自以为是哈。我如果要对付骄傲的话，我越是意识到骄傲是个罪，我就发现骄傲越顽梗，越细腻。我如果今天跟我太太说，我要专心的爱你，我不要再自私了，然后我就会发现我自私的力量越强大，对吧？要面对自己里面的罪性，不会因为你天天去打他，以至于你的罪性变弱了，反而因为你天天去打他，你越来越熟悉怎么跟他交账。所以我可以告诉你，我骨子里面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可是呢，我现在跟以前的差别是，骄傲的念头在很细的地方出来那一刹那，我已经知道了他来了，有没有？因为以前骄傲的特质是，骄傲的人就是你不知道，骄傲最重要的特质就是你不知道。每个罪都有特质，我们如果开圣经辅导课的话可以再谈这个。骄傲的特质就是你不知道，因为骄傲的人认为本来就是这样。可是现在骄傲来的时候，那么一细细的一点点， 例如说焦虑、害怕、害怕、害怕可以变成一个罪。一点点的害怕从你心里面出来那一刹那，你已经知道了。那你是老兵，对不对？你已经知道了。当那个罪的诠释在你心中出现的那一刹那，只有千万分之一秒的时间，已经出现了，像一个电流的小火光一样，一刹那的，在那一刹那，你的信心已经带领你与基督连结。你当下不是靠自己的意志要去把它打掉，你当下是主耶稣啊，我是个罪人，我需要你，只有你能救我，我需要你的生命来融化我这个所有的老我。在那千万分之一秒罪的诠释在我身上出现的时候，同时在那千万分之一秒里面，耶稣的恩典已经临到我。在那千万分之一秒里面，我已经学会去信靠耶稣，说主啊，只有你可以救我脱离这个罪，只有你可以救我让这个罪不要变大，我现在就要投身在你的怀抱里，就在这一刻我就需要你。所以在跟你讲话，在跟对方服侍，在工作，在家里面忙着洗地拖地的时候，那一刹那，那个意念来那一刹那，罪的试探来那一刹那，耶稣的恩典也在那一刹那同时领到。所以一个真正老练的士兵在战场上打仗的，是一直知道回头去寻找他的主，对不对？在那一刹那一直依靠他的主，一直依靠他的主，一直依靠他的主，那个依靠可以在一分钟里面发生几百次。为什么？因为试探就是这么密集，我们的老我就是这么密集，神的恩典大过我们的过犯，神的恩典也是这么密集的要领到我们。我们就在那一刹那里面来到主面前，一次又一次的把自己交给他，说主啊，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我需要你。不知不觉也养成习惯了，就变老练了，试探也很习惯，恩典也很习惯，然后开始可以在人和神的面前示弱不示强。因为我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征战，我是靠着主嘛，主拖着我，所以保罗才会出现那句话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对不对？因为他深知，就是因为他是个罪人，所以他需要耶稣的救恩，正是因为耶稣白白无条件的救他，所以他现在可以很高兴的去享受支取耶稣的救恩。所以他就一直告诉耶稣说，耶稣，我现在有这个问题，我现在有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对不对？哈，我再举个例子哈，我现在在管理一个房子哈，那房子不是我的哈，但是呢，我住在里面，我要管理它，然后要有很多的修缮，然后呢，我们就有人建议我去买 American Home Shield， 对哈 ，American Home Shield 是什么？是一个 warranty 哈，如果家里面有任何修缮的东西呢，你去找一个专业的 plumber electrician 呢，来修一次就400-500块钱，贵对不对？我一年付了他600-700块，我不是替他做广告哈，然后成本是固定的，万一发生坏的话呢，只要同一个类型，例如说是水管 plumbing， 里面呢，我坏了一个地方还是坏了10个地方都一样，我付60块钱一个 plumber 来，全部要按照契约帮我全部修好，对不对？那你猜看哈，我的心态是怎么样的？我就坏很多地方，对不对？一个扣60块钱，那 plumber 要忙一天，这边那边，每一个都跟他讲说，这边都坏，那边都坏，每都给我看一下哈。那 plumber 没有像主耶稣那么慈爱啊 ，plumber 觉得你这个家伙。可是耶稣基督他既然愿意救我们，他应许要带我们进入圣洁，我就邀请他进到我的生命里。说主啊，这里坏了，那里坏了，这里坏了，那里坏了，这个地方不好，那地方不好，这个地方不好，那边我这边有这个这个这个。耶稣愿意的，因为他的目标就是要把你成为圣洁，他要你像他，那你何不就斤斤计较的哈，就把所有东西都确保你的生命被耶稣整个扫一遍，有没有？所以你就把自己的心打开，在基督面前夸自己的软弱。主啊，我又骄傲，我又败坏，我又自私，我又自以为意，我又懒惰。你说你这个人干嘛？不是，我家有 plumber 来了，要去修好。因为我知道我的救恩在我的家里，我需要他。所以渐进的成圣是一个挣扎的过程，可是挣扎过程中是带着喜乐的，是因为我一直看到我生命需要被改变， 所以我不要苦着很皱的眉头觉得哎呀我真的很糟糕。你光数算自己有问题却不去仰望那个愿意救你的主有什么益处呢？基督徒老是自己定罪自己，然后觉得自己不好，然后天天请大家为自己祷告，说哎呀我就很多问题要改变要改变要改变，然后一直数算自己的不好，有什么益处呢？你为什么不在数算你的过犯的同时，你的败坏的老我的同时，更深的去不断的邀请耶稣救你救你救你救你救你？所以当我认自己罪的时候，我是严肃的，同时我是喜乐的，因为我认罪的时候我带着一个积极的盼望，主啊我要与你联合，我要你此刻在我这个败坏的这个老我生命中工作，我要你自由的工作，我向你认我的罪，我今天对我太太不够认真，我今天工作不够认真，我今天贪心了，我今天说谎了，主啊赦免我，我今天有试探要来，我现在很挣扎，我现在自己没有办法，我需要你。那么我在这过程中间我并不是愁云惨雾的，你明白吗？因为其实我是一直在数算耶稣在我身上的工作的恩典。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圣经里面的成圣分成两层意义，第一个是已经赐给我们的新生命称之为继承的成圣，第二个是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面开始突破打败我们败坏的老我，这是称之为渐进的成圣。那么得到的结论看起来很吊诡，就是我们又是圣徒又是罪人。所以你听过有些传道人很喜欢讲这个话，说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又是圣徒又是罪人。我看我的孩子，他又是圣徒又是罪人。我看我自己，又是圣徒又是罪人。我看我的妻子，又是圣徒又是罪人。我们都是属基督的，都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你知道，我看自己是个罪人。如果对一个男人来说，情欲是一个试探，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是一个试探，会不会因为我30岁到40岁的时候专心修炼，到了50岁这不是试探？我问你，一个有名的传道人受到许多人的尊敬，因为他的善行，因为他的教导，因为他的生命，他会不会在70岁的时候犯罪跌倒？会，为什么不会？征战没有止息，他凭什么说他已经打完了他的仗？你以前会放贪心，例如说你贪钱，然后花钱，贪钱花钱，贪钱花钱。后来你信主了，有一阵子很喜乐，再也不想这些事情，然后去服侍。那你想会不会有一天，这个试探突然间在你经手教会财务的时候，突然间有一天贪心念头出来了？会不会？会。圣经是很务实的告诉我们，这个征战没有结束，所以我们要不要防备彼此犯罪呢？我们要不要保护彼此犯罪呢？教会的平信徒要不要保护传道人不要太骄傲，不要太自高，不要太武断，不要太专权？要不要？要。为什么？他是传道人，我们应该尊敬他，他是教会领袖，我们应该尊敬他。不，因为他是教会领袖，我们爱他，所以更要保护他，免得他遇到这些试探。这才是成熟的基督徒的思考。那些成熟的宗派教会都不让牧师经管教会的 accounting 的，然后长老把这件事情专心做好，长老把自己打开来让别人监督他。为什么要分权？为什么要受监督？因为我们知道人性里面的败坏跟着我们一生，我们既然彼此相爱，我们要保护彼此。你的孩子不管他平常多么诚实正直，有些孩子品性很善良，你还是不希望他进到不健康的场所去，对不对？虽然你可以相信他会守住，可是你还是希望他不要做这件事，对不对？你知道弟兄跟姐妹结婚了以后，弟兄的眼目哈，姐妹会说你刚才看谁？然后弟兄觉得非常 offensive。 为什么呢？因为我真的在看谁的时候你没抓到，我现在又没在看谁的时候你就说我在看谁。弟兄不要这样想。第一个哈，你的姐妹是个罪人，她没有安全感，她没有办法全心相信你，因为她此刻灵命不好，你要为她祷告。可是同时呢， 你要知道，你没有办法在他这个执行面前说自己不会受试探。你没有办法说你不会受试探，你有可能会受试探，你有可能你的败坏会出来。It's okay, you ask me. 你今天有没有灵修 ？It's okay, you ask me. 你今天是不是骄傲了？如果我们的生命可以对主有这么高的信心，以至于我们可以接受公开的检验和保护的话，那么我们就更不容易犯罪了，因为我们是一个互相帮助、互相扶持的。健康的教会把一切的信心放在那一位复活的耶稣身上，而不是放在一个美好的品格的人个人身上。因为在一个生命再软弱、再不成熟的人，他里面也有神的新生命；一个生命再成熟、再刚强的人，里面也有败坏的权势。所以这是一个吊诡的真理，有没有？这是既得以成圣的圣徒，在今生仍然是个罪人，但却是蒙恩以至于圣洁的罪人。所以约翰一书一章八到九节里面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有没有任何人可以宣称自己在此刻是无罪的？没有人。这个是在神学上产生很大的争议，因为卫斯理派相信圣徒在今生有可能达到无罪的地步。我们是反对的，长老会的神学是反对的，因为这个破坏了我们对于败坏权势的理解。我们不相信一个人在今生可以脱离罪的权势，但是今生的恩典是绝对够用的，所以他可以不断的在神所赐的家中，按着神的真道，依靠圣灵来享受耶稣的救恩，托住他，使他不再最终失落。所以一个信徒仍然有可能会犯罪，但是他不会说不要紧。一个圣徒同时是罪人，所以他必须不断的征战。他既然必须不断的征战，所以他越老练，他越敏感，越警醒，而不是越放松。如果我今天是个传道人，我现在35岁哈。如果我今天要面对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不会到55岁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这个人已经成熟了，他的传道的生命、他的品格教导成熟了，所以他就可以被放在一个我们相信他不会受试探的环境。你如果这样子把我放在那个位置上，我如果诚实相信这个教导，我得告诉你说，你这样害了我，我有可能会跌倒，请你保护我，不要把我放在一个权力过大的环境里，不要把我放在一个要负起太多个人自己一个人去 handle 太多的 black box， 就是不能公开、不能敞开的环境里，好不好？我们像一个团队一样来工作，好不好？我们互相保护、互相制衡、互相 report， 然后我们一起靠着主来追求圣洁。我们会在一个挣扎的光景里面，这才是基督徒要面对的。我们应该预备好一个心情，就是挣扎会是常态，因为这是个战争。属灵的征战从我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天开始，耶稣救我的那一天是新生命给我，也开始了属灵的征战。这不是我想要的，但是已经开始了。这个好像出埃及的百姓一样，有没有？他们当初在埃及受困苦，结果呢，神应许要救他们，他们很高兴，然后他们脱离了埃及人那一天，他们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征战，对不对？他们离开了埃及之后，进到的是旷野。然后在旷野里面，他们自己要常常被对付、被修剪，要面对仇敌，他们要依靠神过圣洁生活，然后打赢耶利哥的战争。他们当初出埃及的时候，神没有跟他们先宣告有耶利哥的战争，有没有？没有。可是他们出来以后就开始一个征战，这个征战要一直到神的整个应许之地全然实现的时候才会结束。神要带他们进到一个永远的安息，征战完全的止息，那一天征战结束了。可是现在处在一个征战的光景中，战争还没有结束，我能不能自己修兵？我不能自己修兵，而且这个战争是在我里面的，我被迫要征战的。所以我处在一个，我如果要回去过救人的生活，哎，信耶稣太累了，我回去过我以前的生活，我没办法，因为这个炭已经被烧起来了，有没有？所以我如果回去过去败坏的生活，犯罪的时候也不是很高兴。因为我以前不信主的时候，我犯罪就犯罪，现在信主了，我回去犯罪的话，我里面整个人就是很不安，有没有？ 那我得要追求圣洁。可是我追求圣洁的时候，里面那个罪的权势一直在攻击我，结果我也很不安，有没有？那我到底要怎么办呢？我要往前走还是往后退？我只能往前走，因为已经开始了，是不是？我已经过了河了，还没有过到河的另外一边，现在水有点湍急，然后我要回去又回不去，我只好怎么办？努力的往前滑，怎么样？我的盼望就是这一生的征战结束的时候，神有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我要打到底，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用征战来 mark 来标示的。这个征战并不是所谓内心良心的挣扎，我先要澄清这一点，不是所有的挣扎都是征战。你要知道，不信主的人也有很多挣扎。什么挣扎呢？很多欲望可是跟现实不和谐，意志跟欲望之间的挣扎，我想要，可是事实上不行，对不对？很多挣扎。还有什么挣扎呢？我要做，但是那个后果我不能接受。例如说，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也可以贪心，可是怕被人家抓到，是不是？这个是不是挣扎？是挣扎，是不是征战？不是。因为只是老我里面本身的罪性跟罪性之间无法和谐，所以在里面挣扎，他也很愁苦。那个挣扎不是我们讲的挣扎，我们讲的挣扎是神的圣灵、圣洁的生命、基督的声音在我心里面涌出来，那个圣洁的声音和我败坏老我之间产生的冲突。我举例来说，假如我是一个很忧郁的人，我们很多基督徒是一个很忧郁，我在教会处理过很多忧郁的基督徒，他们处在忧郁的光景，忧郁是不是自己想要的？忧郁是像一个手从后面抓住自己，忧郁是 unwanted， 就是进来了，他就抓住你，不是我今天想错什么，我爱什么，我不属灵，忧郁就 come anyway。那个忧郁的感觉来的时候，我知道按着我的本性，我就会一直往下想，一直下沉，然后我的想法越来越低谷，越来越负面，最后开始想，要么把环境破坏了，把所有放弃，要么把自己破坏了去自杀了，要么吃很多药去睡觉，去睡觉。那个思路是一直往下走，对不对？忧郁的感觉来的时候不是我要的，这是一个老我的挣扎。开始往下想的时候，一直追下去是老我的反应。可是在那一刹那，我也可以投身于耶稣的爱，说主啊，我是一个忧郁的人，我对付不了的忧郁，我从一刹那我已经知道待会我的喜乐马上就要消失了，然后那个忧郁的感觉就要侵袭我了，待会我的脑袋里面所有的感觉都是忧郁的感觉，都是负面的感觉，都是负面的想法。主啊，我知道那一刹那会无能为力。可是如果你是真信主的亲爱的弟兄或姐妹，你的心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声音，是圣洁的声音，他在告诉你说，你是神的孩子，你是神所爱的，你是神所保守的，神会救你。那个小小的声音哪怕再小，他在那里，那就是我说的是母火，那个小小你不要小看他，他可以把全部东西重新再烧起来。因为当那个忧郁的老，那是老我的东西来的时候，你里面那个圣洁的生命可以抵挡他的。你只要来到主面前说，主啊，我没有办法，我需要你，我要用信心来相信你的话，所以我待会儿凭信心相信你会有恩典，我要为着信靠和顺服你去做一件我该做的事，虽然我的情绪完全跟不上去。那时候我完全是靠信心在生活的，可是因为主在，我知道虽然我的感觉在欺凌你，我的感觉一直在告诉我每件事情都是负面的，可是我知道主在，主里面那个生命在，我就依靠他，然后我要与他挣扎。所以当他要突破他的忧郁的时候，不是用他忧郁的那些思想去抵挡他忧郁的思想，是徒劳无功的，而是用耶稣坐在他里面的同在去对抗他整个老我。他不是只在对抗他的忧郁的感觉而已，他是在对抗他整个败坏的老我。我整个人在主面前，我需要他的拯救，我完全否定自己的感觉和自己的想法意志，我此刻单单认定耶稣的看法，耶稣的想法，耶稣的生命，我只认定他。那我现在向他呼求说，主啊，你救我，我需要你。 我现在此刻就需要你，在那一刹那里面，我的里面挣扎着不停的祷告，然后用信心去 operate。我可以说一个见证，我不好说名字，因为他没有说他可以告诉，他没有说我可以告诉人家。有一个牧师，他得了忧郁症。牧师，他在牧养300多个人的教会，非常受到尊敬的牧师。他得忧郁症超过5-6年以上，他不想吃东西，他有睡觉的 problem， 他的表情很僵硬，他没有办法很开心的笑。他每礼拜还要去讲道。我在他身上看到一件很美的事情，我很喜欢听他讲道。我去坐在他的会堂里面去听他讲道的时候，他脸上没有表情，他没有办法很活泼，他会诚实的告诉我们说，他最大的 challenge 就是忧郁症 depression， 他完全 by faith， 他今天相信神会带人到这个教堂来，他今天相信神会为了自己的荣耀喂养他们，所以他相信神既然高利他做他的仆人，今天会把道赐给他，哪怕他的脑袋里面是僵的。他就拿起圣经，用最淳朴的方式，他没有办法很活泼的去想这些东西，但是他就用很淳朴的方式，很简单很淳朴的一个字一个字就这样子，很完全不夸张，不做作，不修饰，然后就是凭着信心一句一句的讲，然后这样子讲给我们听。我感动极了，我每次听他讲到的时候，我坐在那边，因为忧郁的关系，以至于他没有办法自己用自己的情绪去让他的讲道更完美，以至于他能够讲的只有道，没有别的。然后我每次坐在那边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被训练的传道人，我知道各种辩论的口才，可是我去听一个传道人，他讲道没有口才，然后我听的时候很纯很真。我那一天我需要被责备的时候，我就坐在那边听他讲道，那个道每次都可以骂到我，然后我就觉得很舒服。觉得神用一个真的仆人来造就我，因为这个仆人他在他忧郁的光景里，他的本性好像一个力量在抓着他，可是神的恩典同时也拖着他。我可以在他身上看见那个忧郁的影响，因为会表现在他的表情上，他的脸是僵的，可是他的道却是纯洁的。然后他还可以，他还有婚姻，他还有孩子，他还有门徒造就他一样在 function， 他整个人是活在信心的光景里。为什么？耶稣是他唯一的盼望。你问他，他说 Are you happy? Well, you know I'm depressed. 但是他有喜乐在他里面，因为耶稣的那个灵在里面。因为忧郁是一种病，他的人正常的情绪的功能 dysfunction。你知道，你平常你健康的孩子，看到危险的东西会怕，听到打雷会惊，碰到热的东西手会缩起来。可是忧郁是一种感觉跟实际的现实脱节，对不对？该看到高兴的事情不高兴，该吃到好吃的东西不好吃，该睡觉累了睡不着，因为那个感觉跟现实脱节，那是一种苦难的形式。那不是因为他没有信心，不是因为他不爱主。他也想想法突破，因为那个是老我的败坏的一部分。可是他可以靠着耶稣的恩典，就单单靠着耶稣的恩典，在那里过信心的生活，而得出来那个信心生活是如此的纯洁，不带着修饰，没有任何的虚伪的圣洁，活在你面前，那个征服我。那么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征战是常态。所以爱德华兹有一句话，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放在这个讲义里面哈，我看看那句话，我好喜欢啊。哦，很可惜，对不起啊，我没有爱德华兹那句话，我没有放在里面。应该有吧，我这样。爱德华兹的日记里面，他爱德华兹没有活得很长，他的日记里面他就自己立了一个誓言，说我在神面前立一个严肃的誓约，从今天开始我要把我的生命委身于一个征战，这个征战是与我的败坏的肉体，还有与这个世界，还有与魔鬼的征战，我要一直征战到底， 直到耶稣让我休息的那一刻，他就要征战征战征战征战，他一生 commit to the war, spiritual war。 那讲到征战呢，我们来讲讲教会历史啊。在教会历史里面，很早就知道属灵征战的存在，可是早期的修道士们哈，第一世纪的后期到第二世纪初啊，出现了修道主义啊。修道主义是这样来的哈，这不在讲义里面。基督徒发现有很多的征战，可是征战大部分都被定位是外面来的，所以外面有魔鬼，然后有罗马的逼迫者，有犹太的逼迫者，所以逼迫跟征战联系在一起。可是其实逼迫不是征战的本质，不是因为那些不爱耶稣的人去伤害、嘲笑、攻击那些基督徒，这是征战的一部分。可是征战的真正的本质是，这些攻击来的时候，我的里面要怎么回应？我的本性没有办法好好的回应。如果人家因为我是基督徒伤害我，我的内心就起出一种恨、一种反抗、一种那个败坏的本性出来，才是征战真正要对付的。我不是在征战的时候去对付说，我不要逼迫你们这些逼迫人。如果所以以前早期就是有这种倾向哈，外面的世界来压迫基督教会，教会团结起来，有一天站稳了，跟皇帝把皇帝带信主了，反过来逼迫那些从前逼迫他们的人，有没有？因为觉得所有的问题都在外面，所以就出现了一种修道主义。修道主义就是说，我们退到沙漠里去，我们拒绝这个世界的文明，我们躲到山里面，然后自己耕种，种点蔬菜，过很简朴的生活。为什么呢？离开这个世界就离开这个征战，所以好叫我可以过圣洁的生活，是这个思路。可是修道院里面也不会很圣洁，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哪里有人，哪里就有江湖。因为征战不在外面，征战在哪里？在心里面。你走到哪里都是，你说我跟这个先生天天吵架，你换一个先生，你还是吵架。因为问题在我里面，我没有办法回应，我没有办法用神的方式去回应问题，这个才是我生命根结的所在。所以我现在最大问题就是这个考试的压力，你不考试一样有压力，因为你就是没有办法承受压力，对不对？我很容易骄傲，就是因为太多试探了。所以呢，我不要在这边工作了，最好像陆尊一样跑到使者，到 Lancaster 做 Amish 那边，哦，那边就很清洁，在那边工作就没有这种世界的试探，一样的会追着你，因为试探在你的生命里面，而你要能够得到的救恩在哪里呢？也在生命里面，耶稣基督所赐的新生命要从你的里面来救你，脱离这一切的征战，所以。属灵征战最顽固的头号敌人是我们自己的肉体。罗马书七章十八节这样说，在讲义第二页啊，第五点，罗马书七章十八节这样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里的肉体不是指着身体啊，因为它用的是 sarx 不是 soma， soma 是指这个心脏血管皮肤这个身体啊， sarx 是指整个败坏的人性和世界，我是属于这个世界一部分，整个受造而败坏的人性是就是这个肉体 sarx 的意思，在我的里面没有良善。所以对保罗来说，他征战的头号敌人在哪里？在他里面，在肉体，在他里面，在我肉体之中里面。所以如果我今天要面对我生命的败坏的时候，我要用肉体去克服肉体，有没有办法成功呢？没有办法成功的。例如说一个年轻的男孩子，十四五岁，有 burning passion， 情欲的试探很强烈，竭尽所能的把所有跟情欲有关的试探的根源全部斩掉，有没有帮助？有帮助。可是能不能得胜？不能得胜。竭力的，例如说 我今天为了确保我不会再犯情人的罪，很多年轻的青少年哈有手淫的问题，然后非常的罪疚感哈，罪疚感。然后为了让自己不要有那个新的冲动，所以努力的追求一些很圣洁的方式，一定要早上，例如说5点半起来灵修，一个礼拜要进食2次，然后呢，所有的奉新特会一定要去跟大家敬拜赞美，哇 ，worship 举起手来，然后那一刹那觉得自己可以胜过一切，然后等到回来的时候，过了2天，突然间试探一来，一下子每下一况，突然间那个灵命的生活整个 collapse， 所以看到青少年的属灵光景常常是大起大落的这样子，不要说青少年，不知道今天搞不好大人都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用肉体对付肉体。你看圣经说哥罗西书2:23说，人用自己创造的规条来追求圣洁，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为什么？因为身体虽然可能成为犯罪的工具，但身体不是罪的源头，罪的源头是败坏的人性，身体是被败坏的人性玷污以后表现出来了，你去限制你的身体。所以不要误会耶稣的意思，耶稣说如果你的一只手叫你犯罪，你就把你的手砍下，因为呢，你少了一只手进入天堂总好比你带着手进到地狱里，对不对？所以意思是说，这个东西叫你犯罪，你就把它砍掉，是不是？可是注意，耶稣的上下文是在跟法利赛人辩论，因为法利赛人就是在做这件事情。然后耶稣把他们的追求圣洁的方式推到极端，告诉他说，结果的话，那么你什么都没有，因为你知道你如果要这样做的话，你最后不是断手而已，你基本上什么都没有，你所有都要砍断。因为耶稣真正的意思是在责备人不信的心，你真正要除去的是你不信的心。今天耶稣救主站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拒绝他，抗拒他，他正在跟法利赛人讲话，他们真正要砍掉的是他们里面对神的敌意，他们要在神面前完全的降服，真正承认我只有神的救恩才能够拯救我。所以我们不是用肉体对抗肉体，我们成圣唯一的方法是与基督连结。我一再一再的重复强调这一点。在讲义的3页哈，因为时间的关系，而且我这里提过了，就不再多说了。当你遇到试探还有重复犯的罪的时候，或者你已经现在正在犯罪，甚至你可能现在正在沉迷一个罪中，你来上课，然后你心里想着我现在追求圣洁，但是我想待会我下了课我一出去我就去犯我要犯的罪，我跟你说哈，你在你的心里面是真信耶稣的，你知道耶稣在对你说话，你知道耶稣此刻呼召你归向他，他不是先呼召你不要犯那些罪，他是先呼召你归向他，他是先呼召你说来回到我这里，让我帮助你处理你现在的试探和罪恶，你需要我，你知道耶稣的圣灵在你心中那个真实圣洁的声音此刻呼召你回转到他的身边来，让他来救你，让他来托住你，来到主面前说，主啊，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很可能会沉迷，我待会就会跌倒，但是主啊，我需要你，如果我真的要悔改的话，我真正的悔改不是我现在可以致死我马上要犯的罪行，我如果真的要悔改的话，我要悔改我疏远了你，我忘记了你，我没有让你在我的生命里面，我需要你来，主啊，救我，你来吧，你来吧，你来吧。所以成圣其实就是与基督联合，借着对基督不断的信赖，使他的圣洁在我们身上活出来。所以哥林多前书1:30这样说，再讲第4页第一段，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再说一次，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的圣洁不是一个我塑造出来的圣洁，我的圣洁其实就是耶稣自己，我有耶稣就有圣洁，我有他 我就有公义，我就有救赎。我最需要的不是把我现在觉得自己犯的罪给砍掉，我最需要的是我现在要有他，有他在，他会决定我的生命可以怎么改变，他会帮助我胜过我生命的问题。 Well， 最后我们提一下圣徒有蒙保守啊，你会发现这个教义是层层套叠的连在一起的。神凭自己的拣选的恩典，无条件的拣选了我们，在他拣选的恩典里面，他让圣灵临到我们，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这是神开始的。神既然开始的时候不是先问过我们的同意啊，神就不会还需要我们的同意使他可以继续救我们到底，对不对？一开始就没问你他就来救你了，那他中间会放弃吗？当然不会放弃了，因为神救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是基于我对他的认同，是因为他救我所以我可以认同他，那么神要救的人就会救到底，这个我们称之为圣徒有蒙保守。那已经蒙恩的圣徒，虽然在他成圣的过程中偶有低潮和挫败，可是因为神的大能和怜悯，他不至于永远得跌倒，也不会真正从救恩中失落，他最后要获得最后的胜利，就叫做圣徒有蒙保守。神学上叫做 perseverance of saints。 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有时候软弱，有时候失败，可是因为神已经救我们，他就会救到底，所以神会在我们的败坏中呼唤我们回头，而我们回头那一刹那，神的恩典又重新临到我们，我们就靠着这个恩典不断的成圣。那人们有时候会误会得蒙保守的教义，以为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指着你看得到的基督徒在布道会上举了手，只要他举了手，这个天空上就有一个巨大的扫描机，叮，这个 check out， 所以呢他就再也不用担心任何的事情。不是的，有蒙保守的圣徒是那个从心里面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们能够这样行是因为圣灵在他心里面真实的工作，他重生了。那这些人我们用外在眼睛看不到，我不知道各位这边有哪些是败子，有些麦子，有哪些人在这边坐着听到心里从来没有真正的接受基督，我不知道谁是这样的人，但是我会劝你，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现在是呼召你悔改真接受耶稣的时候。那反过来，如果你真是已经接受基督的人，你虽然有时候会挫败，有时候会跌倒，但你知道神已经救你，所以你就靠着那救你的神赐给你的生命，在他的恩典上重新站起来，然后你不会在这个恩典失落，因为神不会丢掉你，神不会说有一天你回过头你要寻找神的时候找不到了，你不会因为你犯了一个很大的罪所以你心里面的母火消失掉了，因为那个母火是神点燃的，神不让它熄灭，那是神的火烧着你，神不会离开我们，因为神跟耶稣基督立了新约，使在这新约里面神赐给耶稣基督的百姓没有一个从他手中失落的。所以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这个不是因为你做得很好，是因为神跟耶稣之间有一个约定，我们的中保耶稣就有个约定，神把他的百姓赐给了耶稣，我们是他的百姓，在他的爱和他的道理生下来，神把我们交在耶稣的手中，耶稣救我们到底，神把我们赐给了耶稣做他的百姓，就没有任何人，连我们自己都不行，使我们从耶稣的手中被夺去。所以所谓的圣徒有蒙保守，就是一个人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是不会从救恩中失落的，这个教义三大圣经的理由。很抱歉啊，如果你对这个观点有任何争议的话，我这堂课因为时间很少，没有办法跟你充分的来分享讨论啊。但我就简单的跟你说，圣徒有蒙保守的三大圣经理由。第一个是神不后悔的拣选，我们在前面拣选的课已经讲过了。第二个是圣灵不离开的内住，最后是基督不停止的代求。因为这三个理由， 神不后悔的拣选，圣灵不离开的内住，基督不停止的代求。所以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这样说，凡靠着他就是基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永远活着替他们祈求。那我们今天的课就要到这里结束啊！如果你有问题的话，欢迎你吃饭的时候我们来分享讨论。那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的祷告，还有谢饭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严肃地站在你的面前，因为知道是父神的爱在亘古以前拣选了我们，使我们今天得以认识你，是因为你的圣灵预先知道我们，感动我们，使我们生命转变过来，使我们可以认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主啊，我们严肃地在你面前，因为发现我们自己的身体一天天的老，一天天的软弱，我们的心智也脆弱，我们的意志也不坚强，我们的情绪有时候会欺骗我们，我们的感觉跟真实的不是都完全一样。主啊，我们在哪里寻找救恩？若非你救我们，我们就不能得拯救。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你不会离开我们，所以我们要从心里面更迫切的来寻求你的面。求你让我们坚定的寻求你的面，不断的回到你的面前。求你原谅我们，因为我们花很多的注意力专注在我们做不好的事上。现在求你让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都专注在你已经为我们做的事上，帮助我们更专注的看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帮助我们更专心的寻求你，而不是一直专心寻求自己的软弱和自己的荣耀。主啊，现在恳求你领我们的心全然的悔改回到你面前。今天的道有些比较难的，我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是明白，明白这是福音的奥秘，你要把丰沛的救恩赐给我们，让我们不要离开你，让我们记得我们有你就有一切，你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们需要你。主啊，我现在恳求你让我们刚硬的心回转，让我们的里面不要想靠自己的力量，不要想求自己的荣耀，不要只是定罪自己，而是看到你才有资格定罪我们，也唯有你有资格拯救我们，你是我们一切的盼望，一切的依靠，我们深深的需要你。主啊，今天我们站在你面前，我们严肃的站立，我们知道前面会有征战，我们知道待会离开这个课，哪怕现在我们的老我会来试探我们，这个世界会来试探我们，魔鬼会来试探我们，我们必须要征战。主啊，我们自己没有力量，但我们征战的兵器乃是主你自己的公义，是你自己的救赎，是你的约，是你所赐给我们的耶稣基督，要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患难。主啊，我们现在满心的感谢等候，我们要让你的恩典充满我们，好让我们待会张开眼的时候，我们被你装备了，你的恩典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靠着你征战，我们可以喜乐，我们认罪的时候欢欢喜喜的认罪，我们悔改的时候带着盼望悔改，知道我们在你里面就是新造的人。谢谢主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主日学，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午餐，还有教会，还有团契，求你使用这一切，好让你丰满的恩典在我们面前显明。感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